好，大家晚安。
晚安。
我们正式进到德尚诺尼后书的经文。我们前面跟各位就是一般性的导读嘛啊。那今天我们开始进到经文，就逐节的阅读跟一点点的解释。我们需要的是圣经的经文，我已经就是大部分有收到我的那个列那、这个档案嘛，都可以列印出来哈。但因为要做很多比较啊，所以你要实际上也同时就得有个德尚诺尼前书，你得有啊，不论是圣经纸本也好，这个你用这个电子版的都好啊。我们一开始第一章第一页就要比较啊，要比较，因为这是我们这是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去了解这两部作品，它真的关系很密切，这样子。好，那么我们前面已经读过一两次，我们现在就一节一节的从这个第一章的一开始啊，第一节跟第二节就是书信的开头，我们大概已经熟悉了，就是新约时代第一世纪以后保禄书信时代跟他们同时期的希腊罗马犹太，他们在书信文学的格式上基本上是一致的啊。我们说这一个每一个文学作品啊，它都是一个特殊的类型。譬如说，你读这个福音的奇迹故事，你比较一下，它有一个固定的格式在写的啊。那比喻也是一样，有固定的格式，你一看就知道它是个比喻，一看知道它是个奇迹故事，一看知道它是一个耶稣跟人的辩论。那我们现在是书信，一看知道它是书信。那它一开始是信件的开头是介绍啊，写信人自己。介绍收信团体以及这个写信人问候收信人。我念这个第一章一到二节啊。保禄和希瓦诺及蒂茂德，致书给在天主我们的父及主耶稣基督内的德尚诺尼人的教会，愿恩宠与平安由天主父和主耶稣基督赐给你们。好，我们看一下德尚诺尼前书第一章第一节啊，保禄和希瓦诺及蒂茂德一模一样的啊。那致书给在天主父及主耶稣基督内的德尚诺尼人教会、啊、也几乎一模一样啊。只是那个在后书是天主我们的父啊，加上了我们的啊。好，然后呢，这个接着德尚诺尼前书是祝福啊，祝你们蒙受恩宠与平安。后书第一章第二节是愿恩宠与平安是一样的，然后是由天主父和主耶稣基督赐给你们。好，注意到这个天主父跟主耶稣基督的后书是重复两次嘛？那么德尚诺尼前书只有一次啊，就没有重复。然后问候基本上你看见这个格式是非常像的啊，几乎是很多地方每一个字都一样。德尚诺尼后书的开头部分几乎是逐字跟随着德尚诺尼前书啊，包含这个德尚诺尼前书这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啊，简短一点点啊。那么所以德尚诺尼前书跟后书两部作品的开始呢相当一致，你当然可以说是同一个作者写的。我们前面已经跟各位讲了很多，我们说不是，那你可以说当然是后书他刻意的模仿啊，照着这个做啊。不过呢，这个情况呢是这么强的一致性啊，在保禄书信别的地方没有再出现过了。就是假设你把它看成是保禄所写的信的话，我们前面跟各位说嘛，保禄的亲笔信啊只有七封，目前的学者们比较大的共识啊。那过去的传统意见是十三封，或者更古老的加上希伯来说是十四封啊。所以你在这么多信里发现，其实你说前书跟后书很一致，但是你注意到这个一致性跟其他的保禄书信都没有。都没有，所以这么紧密的相关的形式哈，那么就只有一种可能，这两封书信在写作上是互相依靠的，或者用我们更浅白的话是互相抄袭的，刻意的模仿。那你当然知道是后者模仿前者嘛，啊，不可能前者模仿后者这样子。好，所以 保罗在写书信的时候，他是跟随着古典时代书信的文学格式啊。但另一方面，其实我们看啊，我们把后书暂时搁置不看的话，我们注意到全部的保罗书信啊，它有相当多的共同点，但是呢，也有真正因着情境有一些变通的，不那么样的一样，按照字一样的。所以保罗他在写的，他跟随的是古老的格式，但那格式是固定的，但那还是有这个小的差别。我们说什么戏法人人会变嘛，各有巧妙不同，在那个格式里面变戏法。你比如说你看那个，你在看魔术对不对，纸牌魔术都是一样是纸牌，但方式不一样嘛，就大概是个味道这样子。那这德绍诺里后书跟前书它的一致性呢，就让我们看见这两封书信的确有一个特别的观念啊，特别的观念。不过我们刚才也跟各位注意到了哈，这个德绍诺尼后书在开始呢，它虽然很多地方是跟前书一致，一句都一样，但内容是明显有点扩充啊，比这个前书是稍微丰富一点点啊。那么通常保禄呢，他在书信的开始啊，这个祝福都是怎么样，由天主我们的父耶稣基督这个形式开始的。我们看个例子啊，问你各位看一下加拉达书，你省有圣有手有手机啊，有什么看看加拉达书第一章第三节，他这个祝福词是愿恩宠与平安由天主我们的父及主耶稣基督赐给你们，对不对？好，那这个格式呢，后书是蛮像的啊，但前书没有，前书就是祝你们蒙受恩宠与平安。我们刚才跟各位说，后书你注意到他这个天主我们的父跟主耶稣基督，和天主父跟耶稣基督，那第一节跟第二节都重复了一次嘛，啊，对，你看见啊，所以这个方面在。这个祝福词里面的德绍诺尼后书呢，它反而是比较接近加拉达书，意思是说保罗别的书信啊，所以我们可以相信啊，可以相信德绍诺尼后书它在相当多的地方是刻意的模仿德绍诺尼前书，但是他还认识其他保罗书信。因为我们注意到在这个方面，这个问候语里面呢，它跟加拉达书几乎一模一样了啊，这不奇怪，就这个作者他应该是对于保罗作品他应该懂知道不少，啊，到底知道多少我们无法证明，但我们可以就是做文学比较啊，你当然你也可以硬要说他们就是巧合写的一模一样，我也没办法跟你说你不对，但这个你要用巧合来解释是，怎么讲比较 low 的解释了。对不对啊？比较高明是他真的是读过嘛？但这个可能性很大，而且我们知道，我们曾经跟各位上过，在博多禄书信里面呢，就曾经提到过了，说有很多的内容是我们的弟兄保禄在他的书信里面所写的，所以知道在博多禄后书在写作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保禄书信已经有被收集的现象，已经被收集了，所以有人认识，多大的规模我们不知道。我们今天的新约的编排，我们有说七封信，那我们知道保禄写的信应该不止的七封了。我们收集到的，他当然有写嘛，但我们没有收集到，不可是没有写啊，我们很多东西就掉了嘛，很自然的嘛，对不对？就是很清楚的，所以这个是大概。这个收集的过程，其实保禄书信很早就有人在收集了。那么这个后书的作者他也看过那些书信，大概也不用让我们太惊讶。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德绍诺尼前书跟后书有非常多的一致性。我们说后书抄袭了前书，刻意的。然后呢，后书呢有一些地方跟前书不一样，却和保禄的别的书信有地方是类似的。我们可以推论说，后书的作者他大概也认识保禄别的书信，除了这个德绍诺尼前书之外，因为其实很容易，如果我们知道这个书信是写给德绍诺尼教会的话，我们大概很容易假设了德绍诺尼前书是被教会保存住的，他应该有一个版本，或者我们讲的稍微极端一点，他们有原稿 original， 因为以前的书信是靠抄写嘛，才能够 传递到别处去，去读，去讲。所以每一封书信，这个重要的作品里面，他们都会写了，在信仰团体里面收到了，在团体就会朗读。朗读之后，他们希望让更多人可以读的话，他就要抄写好几份，到不同的团体也可以读。否则他只能带着这封书信带着他跑到某一处读一遍，那很慢嘛，对不对？所以当然会有很多版本会出来，但是那么德桑诺尼教会，我们就是讲他应该保有一个版本，甚至于说他保有了原稿。那这个原稿呢，大概是德桑诺尼后作者，他因为他一样对象，他大概也读过的，那很容易，或者他可能他从别处读过也可以，但是你可以稍微讲的稍微极端一点点的话，他可能读过这个原稿，他就可以很容易的模仿，但他也在别的场合里面读过或听过保罗的别的书信，他也用了那个方式，不论是抄的或者是直接在思想上的影响，因为这个觉得好、啊、他就直接套用。我们就跟各位讲过，文章本来就是互相抄袭的嘛。啊，天下文章一大抄，我们这边有大学教授，他们应该看作业看很多知道，对不对？学生们很会抄，对不对啊？那为什么不让保罗的那个年代人也都会抄的？这很正常，很正常的。好，所以这是很清楚的。这个信件的开始啊，我们已经看见了德桑诺尼后书跟前书的关系很紧密。那我们最简单的解释是他直接用，当然是他为了要让别的读者发现或者认为这的确同一个人写的，我同一个人。一样的事情写两遍大概不奇怪、啊、对不对？这作者是就是可以一样对象，但是他呢还会有一些别的、方式这样子。所以我们可以推测德桑诺尼后书他这么样的信件的开头就已经可以想象了，他是希望让人相信这封信是保禄亲笔写的，而且他的这个目的是很简单的，其实他整封信一直有这个目的啊、他当然有他自己要教导的东西，但是呢他自己大概就是按照当时的这个托明书信的写作的一个习惯，他大概觉得他整个的思想他的教导是他希望让这个团体相信是保禄自己的，他所生活的时代其实保禄应该已经往生了，而且我想大概几十年了，我们可以相信他写信应该是在我们所谓的后中途时代啊、甚至于中，我们讲第三代基督徒嘛，耶稣如果直接遭受宗主的话，大家再隔两代，啊、才会有这个现象这样子。这是第一个，我们看在一开始开头，我们接着看第三到第十二节。第三到第十二节，我们看起来是一个非常长的一个段落，那其实，在希腊文呢、啊，它是一个句子，一个句子。叫做一个主要动词，啊，别的全部是分词结构，啊，这个大家懂这个分词吗 ？participle 啊，很多这个这边有英文老师嘛知道的，对不对？它是很特别的一个写法，但是在翻译上面没办法，所以被拆成很多主要句子啊，啊，这很可惜，但没办法，因为我们现在毕竟是通过翻译在读嘛，这样子，所以你只要稍微这个有这个尝试，当做那个二手资料就好了。第三到第十二节啊，这么长的一段经文，它只是一个单独句子，大概是全部新约作品最长的句子。啊、当然知道它所承载的内容是特别丰富。那我们当然知道哈、啊，这个句子越长就越难懂，越难读。特别是这个分词结构要去解释它哈，要当作原因，当作工具，哦，这个解释是非常困难的。所以这个翻译的人他本身就已经是一个诠释了，他这么翻就已经解释过了。我们现在靠翻译本，大概在大致上这个诗歌本还可以接受，应该问题不大。只是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东西好了。那这个是什么？是个感恩词。啊，是感恩词。我们先一起，大家听我练一遍，我们再练一遍。这个多练几次没有坏处啊。第三到第十二节啊，那我给你们这个档案上面呢，就是有一段我是用换了颜色嘛，啊，就从我们现在我先练全部，你看看啊，弟兄们，我们常常该为你们感谢天主，这真是相称的，因为你们的信德大有进步，你们众人之间彼此的爱德更为增进。以致我们可以在天主各教会中为你们夸口，因为你们在所受的一切迫害和磨难中仍保持了坚忍和信德。 这正是天主公义审判的明证，好使你们堪得天主的国。你们也正是为了这个国才受了苦难。既然天主是公义的，必要以苦难报复难为你们的人，却赏你们受难为的人同我们一起安宁。主耶稣由天上协同他大能的天使显现时，要在火焰中报复那些不认识天主和不听从我们的主耶稣福音的人。这些人要受永远丧亡之罚，远离主的面，远离他威能的光荣。当他在那一日将来的时候，要在他的圣徒身上受到光荣，在一切信众身上受赞美。你们也在其中，因为你们确信了我们的证言。为此我们也为你们祈祷，求我们的天主使你们相称他的召教，求他以德能成全你们各种乐意向善的心和信德的行为，好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名字在你们内受光荣，你们也在他内赖我们的天主和主耶稣基督的光荣受恩宠啊，赖我们的天主和主耶稣基督的恩宠受光荣。我们现在试试看啊，我们把这个第五跟第十节暂时跳掉啊，我们就假装没有的话，我们就练一下第三第四，然后就直接跳到第十一节，你听听看哈。好，弟兄们，我们常该为你们感谢天主，这真是相称的，因为你们的信德大有进步，你们众人之间彼此的爱德更为增进，以致我们在天主的各教会中可为你们夸口，因为你们在所受的一切迫害和磨难中仍然保持了坚忍和信德，为此我们也为你们祈祷，求我们的天主使你们相称他的召教，求他以德能成全你们各种乐意向善的心和信德的行为，好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名字在你们内受光荣，你们也在他内赖我们的天主和主耶稣基督的恩宠受光荣。其实很通顺的啊，你没什么地方觉得没什么就遗憾，你不觉得什么遗漏，没什么东西，这里可以看见，这是很特别的。那么如果把这第五跟第十节拿掉，它比较像我们所熟悉的一般保禄书信的感恩词，就是因着信仰团体他们真的啊，对因着天主给的信仰他们有好好的表现，所以呢保禄呢为这个事情感谢天主，也为他们祈祷，他们现在比如说信仰是什么，他们在困难跟迫害跟磨难中他们保持了坚忍跟信德，他为他们祈祷能够继续保持下去。所以你看起来这个是蛮容易懂的，就是那么第五到第十节呢，我们却注意到他真正的谈的是天主的正义，谈的是耶稣基督的审判。那这个讲法就是比较是在文学的比较上面嘛，比较像这个旧约里面的天启文学，就或者说新约的末世录，我们比较讲这个末世，这个其实本来是 revelation 嘛，是启示嘛，是天上的神秘的启示。一般的基督教翻这个天启，我觉得比较好的翻译啊，上天启示的这个讲法，就是不是人直接可以得到的，是一个透过一个vision 或者听到什么声音。来自于神的启示这样的。那在旧约里面厄泽克尔先知书蛮多的，达尼尔先知也有一些类似的，那些文学非常多。这个第五到第十节比较属于那一类的文学作文学的写法啊，这样子。这个是我们在德圣的前书就是没有的啊，跟我们所熟悉的一般的保禄书信的感恩词是不一样的。我们在整个比较里面，就是第五到第十节的内容，在一般的保禄书信在碰到感恩的这一部分是不存在的。所以这个我们这边可以说怎么，这第五到第十节是德萨诺尼后书作者的创作啊，就不是模仿，他的创作啊。可能各位知道嘛，这个很多人就是这边很多人高学历的，在写这个博士论文的时候，对不对啊，抄了200页300页，然后写一页创作就好了，你就成那个创建就可以接受成为一个论文嘛，对不对？ 我自己写论文的经验是真的，我觉得就是抄东抄西的，把这个意见然后综合之后，然后在结论里面写一两句好像是自己的话，就通过了。这样子，但有一些东西是我给的一些意见是可能在别的书上读不到的，那真的非常非常少。那可以做研究，里面就东比较西比较，也会发现一些东西。至少是我在做这个诠释学的时候，我们做很多这个文学比较，我做的那些东西嘛，所以我很能够明白这个，就我说我这边我称这个这几节是这个作者的创作，他别的是模仿，当然他不是直接抄了，就他就在这看他的模仿那样子。好，所以借着这个方式呢，很清楚啊，这个作者一方面他跟随了书信惯有的感恩词的形式，甚至跟随了保禄书信的形式。另一方面呢，怎么样？他也在整个书信当中加上自己的创作，而这个创作是为下面啊，整个书信真正最大的创作，第二章一到十二节做好准备。所以你可以看，就是你可以把这个感恩词哈，这个它有一个固定的结构嘛，啊，一个结构。就像是一个外衣一样，对不对？外衣。那这个后书作者他用了这个框架，然后呢，他在这个外衣里面啊，塞上一个口袋，里面塞个东西，他自己的东西，第五到第十节说放进去啊，这样插在这个框架里面插一点他自己的内容。好，我们跟各位先一起解释第三到第十节，最后跟各位看第十一到第十二节，这样子哈。我们先看第三节。好，弟兄们，我们常该为你们感谢天主，这真是相称的，因为你们的信德大有进步，你们众人之间的彼此的爱德呢也更为精进。好，这是他这边所写的。我们要比较一下德尚诺尼前书的第一章第二节。好，保禄说，我们常为你们众人感谢天主，在祈祷时常纪念你们。好，所以在德尚诺尼前书是说我们常为你们众人感谢天主，那么一个很小的差别啊，后书是什么？我们常常应该为你们感谢天主，加了个应该啊，应该你就知道是比较是什么一个伦理性的呼吁嘛，本来是很自然的，我常为你感谢天主，这个事实啊，就是本来是这个保禄在前书里面是他看见这个教会发展得很好很开心，我感谢天主啊，然后你写成这个应该的时候，就好像是怎么样，有别的人也一起被呼吁啊，然后怎么样还说什么这是相称的。所以这样的改变的格式以后啊，它整个的味道就变得不太一样啊。它的重点呢，就不再是作者为了团体向天主感恩啊，好像转变成怎么样？作者呢向大家呼吁啊，一个普遍的义务是向天主表达感谢，我们都应该做。这一个你可以说是很自然的自己感谢天主，另外一个呢就已经含有教导意味，你可以这么样来做比喻了哈。就我常常跟教友们说的，我们在台湾的或其实在全世界差不多，我们做这个读经分享啊，我们都很少讲我自己，我们都说我们应该怎么样啊，所以德尚诺尼前书呢是比较漂亮的读经分享。我常常为你们，因为你们太好了，所以我就直接一人我就反应，然后说哦，你们很好，我们都应该感谢。可能我根本就没感谢了。各位可以听到这个小小差别吗？其实我觉得这个我自己觉得蛮像我们今天这个教会里面的读经分享，这是根本的困难啊。呼吁人很简单啊，自己真正的表达很困难，特别是在人前告诉别人我是怎么样生活的很困难。好，所以说这个是个人，保禄本来是向团体 向天主感恩，因为团体太好了，他相信是天主的圣宠嘛，要感恩，就他自就自发的。那后书变成怎么样？强调基督徒都应该感谢天主，当然也没有什么错，对不对？对，但是那个味道就很有差别啊。所以我们可以理解啊，在书信里面常见的这个中途的感恩词呢，到了德萨诺里后书呢，就发展成一个基督徒生活规范的教导。你们应该或者我们应该常常感谢天主，或者说感谢天主是理所当然的一个呼吁性这样子。好，那德萨诺里后书它基本上呢，看起来是让保禄发言，怎么样？就是让保禄站出来，来教后保禄中途生的人。那保禄他本来是在前书他自己感谢天主嘛，那现在对后书呢，他成了后书读者的榜样，我们都应该这么做。这很有趣啊。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到这个趣味来啊？有趣啊，这种趣啊！因为这个保禄本来是很自然的感恩，他根本就你可以说他目中没有别人吧，就他自己跟团体而已，他没有什么需要去教别人这样子。现在是到了后书的时候呢，他们已经开始，这本来很正常、很自然的。你看这个福音里面啊，我们教会的教导里面，今天就是教会在历史里面发展以后，那本来那个生命动力啊，因为历史久了稳固了嘛，它比较就没有这么强的这个动力，就变成什么？就是要教导变得很稳重，慢慢都转成那个伦理部分。我常举的例子就是你读这个耶稣给门徒们洗脚的故事啊，他本来跟伯多禄对话就是已经讲了为什么给你洗脚，我给你洗脚是我生命给你啊，就是你不让我洗，你跟我无分，你得不到我的生命嘛。那本来已经是解释他为什么洗脚，然后洗完以后就说你们都叫我师父叫我老师，讲的对，我怎么做你们该怎么做，那是伦理啊。那大概比较是我们真的一般都怀疑的比较是后期的人在写这个故事，他们回忆他们加上的这个部分，后人加的。当然我们比较不太能够想象，就是耶稣直接在那边一边又一个这么深的一个生命的交换，后面加了一个这个伦理的教导，就是感觉上是有点这个，其实很不相称的，很不相称这样子。好，所以德萨诺里后书作者是这样做的。接着我们看啊，他接着说他为什么呼吁大家一起感恩呢？理由很简单的，是因为德萨诺里团体的信德跟爱德。第三节的后半段。因为你们的信德大有进步，你们众人之间彼此的爱德更为精进。好，有信德有爱德，我们还想应该还有什么？应该有望德嘛，没有出现嘛，对不对？好，那我们看看德萨诺里前书第一章第三节。好，他说我们常为你们众人感谢天主，不断的在天主和我们的父亲纪念你们因信德所做的工作，因爱德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有的坚忍。好，就是你可以看见基本格式是一样的啊，这理由只是说前书就是提到的盼望望德的意思啊，但德萨诺里后书呢没有这个字，但其实呢后书的第四节以后一直到第五到第十节，整个的天启言论都在谈望德，就谈什么世界末日的事情嘛，本来都是的，只是换了方式，还没有用这个字，内容还是一样的，还是一样的。所以第三节我们看见啊，它不再是一个书信上惯有的哈，写作者个人具体的感恩，它已经转变成一个礼仪上的行动啊。礼仪上也是很热情洋溢的，就是呼吁大家一起啊。那这个情况我们看见啊，作者他真正的重点呢、不再是直接称赞德萨诺里团体啊，他是一个赞美的形式呢，教导一般基督徒应该有的生活规则。什么？是大家都应该常常向天主表达感恩。所以信仰团体 如果真正的有活生生的信德跟爱德，那么信仰团体就会发现向天主感恩的理由，就应该感恩，很感恩。那我们当然就要看，其实你看这个礼仪上面的那些语言是还是热情洋溢的了哈。那我只是觉得我们今天在这个教会的发展到这个时候，已经21世纪以后，这个教会的那个形态啊，就是太大太稳重了，就是很难动一下，就是因为我们俗话说，我们教会就很少有笑容，就是稳稳的，你很难看见我们会很嗨。我星期天去一个教友家里面住个房子啊，那个教友的家的先生是林良堂的，就有一些沟通跟谈话，对不对啊？就是那我们就有几个教友一起去嘛，年纪比较大，就问那当然这个教友是年轻的哈，他的先生大概差我那个十几岁，才快20岁，对不对？但是很热心一个工工程师啊，福大的博士，居然是不是教友很可惜啦，林良堂的。他们教会里面就是你知道，你让他就是音乐啊、敬拜赞美啊，就是活跃的啊。他们说他们每个礼拜天他们有三个主要的聚会，对不对？年轻人的跟两个这个成人的，对不对？他就说你们年轻人多少？他们大概100多个吧。我们教会下半身都掉了。哈哈哈！对我当然对我不惊讶，我知道他们这个东西这个团情况。那真的我想我们不是要比较好跟坏或怎么样，这是事实，这个事实，对不对？我们不用说他们这个教灵粮堂的来呀去呀，我其实蛮惊讶的。我在杨梅啊看见2个灵粮堂聚会所，我真的下巴要掉了啊！一个小地方，而且盖得非常漂亮，很大啊，不比我们堂区小了。杨梅堂算个大教堂。他们就现在年轻人自己筹资啊，就是买地啊盖的，在都市里面啊。其实真的我以前台北知道一些东西，我想他们不是一些什么有雪红姐，对不对？没话说，对不对啊？雪红姐只有一个啊，但是也比那个堂很多啊。你真的要看，就是我觉得我们教怎么样能够，我当然我觉得不必说像他们那样哈、啊、那样的这个生动活泼啊，但我们也真的太老太隆重了。我一直想不出办法来，怎么让大家能够真正的在感恩里面啊多一点情绪啊，就是兴奋嘛啊，就是不行了，我们每条歌唱那么慢，怎么办呢？对不对？很困难，你就很困难，你就知道一个人是，但我不是我什么特别好，我知道很努力，我知道很困难，因为这必须要一起做。要所有的这种讲那个机器嘛，每一个螺丝钉都要拴紧，啊，每一个螺丝钉在那边乱跳没有用的。我发现这是没有用的东西了，啊，这是一个题外话，当然扯久了嘛。但这可以看一下，就是他这边谈的礼仪还是因为出就还是热情洋溢的。好，第四节哈，好，我们为你们怎么样感谢天主应该的，然后用你们信德跟爱德啊都让好，然后以致呢。我们可以在天主的各教会中为你们夸口，因为你们在所受的一切迫害跟磨难中仍然保持了坚韧跟信德。好，以至于英文就 so that 啊，这边就 so that， 然后像下面这个，所以这本来是一个就是一个简单的连接的变成一个子句，但是呢我们这个一般的翻译就变成另外一个主要句子了。好，没关系，我们就暂时听吧。好，这边谈到什么，谈到了迫害跟磨难啊，在迫害跟磨难中还保持着坚忍跟信德，其实他已经预告了下面的内容。我们看第七跟第八节怎么样啊？就是我们要真的被赏的怎么样？他说赏你们受难为的人跟我们一起安宁啊，迫害跟磨难因为受难为嘛，对不对？主耶稣跟他的天使一起显现时要在火焰中报复那些，所以你们现在坚忍有信德的话，将来就会看见那些迫害我们的人会受到他们应该得到的报应。好，这第四节他其实已经往下面就开始延伸，他下面的那个他下面自己要创作的那一部天启文学部分呢，他这边也已经埋下了伏笔。这是非常，我们想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非常精彩的写作嘛，啊，它是一环环是环环相扣的，整个逻辑是推演下去的。好，这个作者说哈，他现在可以在 天主的各教会当中夸耀德萨诺尼教会，他太好了嘛，啊，对不对？他大概 也去夸耀了啦，啊，对不对？所以他是怎么样积极的要称赞这个信仰团体。我们倒觉得没什么，你说他们这个这么好，那像别的地方讲一讲，吹嘘一下，或者说他们当榜样不是很好吗？就到处介绍一下。你看我们现在这么困难，还有人啊这么坚持，应该跟他们学一学，摆得很好啊，对不对？没有问题啊。可是你注意到前书是另外一个写法，啊，前书第一章啊第二节开始，我们看看前书的感恩词啊，你会很有趣的。好。好，我们常为你们众人感谢天主，在祈祷中常纪念你们，不断的在我们的天主跟父前面纪念你们因信德的工作，因爱德的劳苦，因望德啊有的坚忍。好，天主所爱弟兄们，我们知道你们是蒙召选，因为我们把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仅在于言语，也在于德能和圣神以及坚固的信心。正如你们也知道，我们为了你们在你们中是怎样为人，你们虽然在许多苦难中却怀着圣神的喜乐接受了圣道，成了效法我们和效法主的人。好，基本上没什么问题嘛，啊，第七节啊，说好的圣职成了马其顿跟阿哈亚众信者的模范。好，在当时罗马帝国啊的时代，以今天的希腊的版图来看，北边是马其顿省，南边阿哈亚省，啊，就整个希腊地区嘛。好，第八节，因为主的圣道从你们那里不仅声闻于马其顿和阿哈亚，而且你们对天主的信仰也传遍了各地啊，各教会。然后下面一句，以至于不需要我们再说什么，不用我啰嗦，大家都知道了，很有趣啊！啊，这后处是说我们要去问你们，到处去夸你们多好，对不对？啊，前书这个前书是真正的保禄写的嘛？不需要再说什么了。所以后书的作者是他愿意向其他天主的教会夸耀德萨诺尼教会啊，本来是可以的，你本来没多人看没问题。不过呢，这样的夸耀让我们再一次看见，这个作者绝对不是真的保禄。保禄他写了另外一个写法啊，他说这个你们的东西不用我讲，大家都知道了。所以这边也是一件，大概是一个教会已经越来越大，越来越扩大。啊，就是这后保禄时代教会继续在传嘛。因为保禄生活的时候，大概他的公开生活44年、45年到60年之间。啊，当然这个他要讲的各教会，跟德萨诺尼后书所讲的各教会规模是不一样的。啊，保禄的年代教会还是毕竟比较刚开始，少一点点嘛。大概到了德萨诺尼后书在写作品之后，那个教会已经非常，你可以说真的可能整个小亚细亚。大概都有这个基督的教会，所以德萨诺尼后书的作者呢，他的生命的反应都是看让我们看见，应该是后保禄中途时代。所以这个作者他现在怎么样？他在讲这个保禄啊，保禄的故事，保禄的生命跟传奇故事是很生动，在各地都在流传着。那有些人呢，他大概是简单的听说，对于保禄真正的神学呢，却不是十分的了解。所以作者啊，德萨诺尼后书作者他们这么写呢，他当然一方面希望他的收信团体认识保禄，认识这个教会团体的这个建立者，然后同时呢也让人认识这一个教会，保禄他很早建立的教会是值得学习的对象。对，从这个教会呢，他们可以学习更多保禄的精神，大概是这个理解的方式，这样子。好，所以这个后书的作者呢，他向别的教会夸耀德萨诺尼教会，理由是基于他们的坚忍跟信德。这个呢，跟保禄的对于德萨诺尼教会真正的称赞是一致的，他的信德、爱德，包含这个盼望。这边是很清楚，那么他们都谈到了教会是在迫害当中，在磨难当中。啊，我们当然这边我们当然不能够理解为是一个什么某一个特别的这个独特的迫害的行动， 大概是一般的了，初期教会一般的情况。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外邦诸神明盛行的环境，包含这个罗马皇帝啊，他希望别人把他当神来崇拜的，凯撒崇拜的理念慢慢开始，第一世纪末期开始真的越来越强的时候，那当然这个基督信仰因为是一神，只相信神，别人他们就无法去执行这一个罗马皇帝的真正的这个命令。那么在这个多神的时代里面，别的神明的信奉者他们大概对这一个基督信仰他们还不会怎么太严格，了不起就道不同不相为谋嘛。但是他们可能要破坏他们的方式就会用的是皇帝的命令所以很多人会说执行皇帝的，把皇帝当神看。但是如果这一群这个基督徒他不能够把皇帝当神看，不去执行这个礼仪的时候，当然就是有一个严重的破坏。这个应该是一般性的，整个初期教会大概第一世纪末期都会碰到这边所谈的这个迫害跟磨难，应该是指的一般性的情况，我们大概很难去讲一个具体的。好，这是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就是基本上谈了写信者收信者的问候语，然后跟这一个最早的这个教会它本身的这个模范性的典范性的行动，在各种困难当中坚持了信德跟爱德。我们再听到第五个到第十节好，这是一个非常短的一个天启式的言论那言论其实在语言跟神学思想我们在德萨诺里前书都找不到相关联的部分，我们说它比较是这个德萨诺里后书作者的原创部分，主题倒是简单的天主正义的审判大概是跟一般的末世性的文句是一样的，都谈到这个天主最后怎么样要把正义归给那些怀着信德的坚持到底的人，那把那一些平常这个嚣张的欺负基督徒的，他们一定要得到什么真正的报复性的惩罚那这个第五到第十节，其实第七节是个关键的句子第七节的两段话，可以第一段跟第二句是不太直接的连在一起，有一个非常大的转折。从第五到第七的前半段，他谈了天主的正义审判。那这个天主，我们讲天父好了，就比较直接这旧约的天主的概念。但从第七节的后半段，突然间又转成耶稣了。我们几乎是没有任何的这个准备没有什么桥段的过渡都没有，直接谈了主耶稣基督从天降下来，就从一个比较古老的旧约式的这个天启的写法，直接准备到新约的到耶稣基督来到以后。那这个经文的时间的因素呢，我们也看见那个未来性是推得比较远我们读过这个德勒的前书嘛，保禄的认为这个末日马上就要到的我们还记得就是耶稣从天上降下来有天上声音响天使吹号角然后呢这些死人都要活起来，然后保禄说我们活着 也一起迎上去，好像就是保禄认为说在他还活着这个就要发生，所以那个末世是很迫近的。那现在这个未来因素是比较远的，一个未来将要发生的报复性的审判这个在这个对于末世的那个时间观这个德萨诺里前书跟后书是非常不一样的。前书强调的是现在，当然这个末世还是未来还没发生嘛，对，但是已经非常近非常迫近，我们现在所生活的时间是个非常短暂的过渡时间，马上就要过去的。可是这个德萨诺里后书这个又转变成很老的旧约的概念在那一日有一天那时候，你读那个先知言论嘛到那一天到那一天，那好像就是很远，他一定会来，但是呢什么时候不知道，他等很久很久这样子的。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所以我们可以知道本来这个德萨诺里前书他直接的盼望是直接写，因为很近马上就要到，到了这个后书呢就被转化为什么坚忍跟忠心。你谈到忍耐表示要很久对不对？
你不是说牙齿一咬就过去了，牙齿一咬断还没过去，这样子，那大概是个这根本的差别了。整个的这个这个神学跟文学的构想啊，我们看见德尚诺里后书的时间观跟这个世界观呢、啊，都比较是传统的犹太思想。我讲就旧约的东西啊，那但是这个保罗那个知道那个很大的动态马上要发生，那个反而就不见了。啊，这边所出现的这个基督论的思想，耶稣基督跳出来呢，他大概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本来在旧约的传统思想，审判是天主嘛，啊，天现在怎么样？是最后的报复是天主，最后那个人的最后人间公义最后的保证是天主，那现在怎么样？转给耶稣了，毕竟耶稣已经来了嘛。这是一个大概根本的转换，是第七节那个经文前段后段根本的这个转换是非常明显。我们看一下第五节开始哈，啊，这正是天主公义审判的明证，好使你们堪得天主的国。你们也正是为这个国才受了苦难。既然天主是公义的，必要以苦难报复那些难为你们的人。看报复的概念啊，天主来执行啊，却赏你们这些受难为的人同我们一起安宁。好，怎么你们现在受苦会跟我们一样啊，将来一起享受安宁的。如果是一个活着的人，他安宁什么？如果这个作者是一个活着的人呢啊，他就不受苦难吗？不受难为吗？怪怪的啦，真的怪怪的这样子啊。好，这安宁其实翻译的不好，本来应该是释放跟解放、解脱啊，比较好的翻译这样子啊。啊，当然这个你还是可以想，这个作者其实他所描述的情境，这个我们应该是已经往生的了，已经在安宁当中这样子。我们看，所以这个内容无论如何是一个非常严格的报复性的思想啊。现在做坏事的人，天主要报复的。那你可以最常的可以想想看这个智慧篇吧，啊，前面那些文章你可以知道啊。那这根源是很传统的犹太思想，古老的这个旧约的思想。那在这一个前提上面呢，那么那个遭受到不正义苦难的那个基督徒，他们可以把苦难看成什么？他们一定要得救的一个记号，因为天主要为他们执行审判的。那这个报复性的教义，他们唯一的根据是保证是天主早晚要反转一切的。我们这个中国的俗话就是这样子，那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是时辰未到啊。那天主决定那个时间，大家可以用的这样子啊。那些严厉迫害基督徒的人，他们最后要受苦难的。那现在遭受苦难的人呢，他们会在各种压迫当中得到释放，得到释放。就是第七节你可以说哈，赏你们受难为的人得到释放，把这个同我们暂时拿开的话你就不谈，直接砍，就是你们现在受难为将来会得到解脱，真正的释放，当然是在天主内嘛。好，这边他加上了同我们啊，同我们，当然就是怎么样？第一个直接看的是让这个作者跟收信团体的关系变得很紧密，啊，在一起的，在一起。那这边大概我们大概谈的是这个我们这些保罗时代那些宗徒们最早期的传福音的人，他们也都受过苦难嘛。保罗是个典范例子，对不对？那这些他们也一样，把宗徒性的苦难就放在什么这个报复性的审判的脉络里面。他们现在，但是我们知道啊，在保罗书信谈到苦难的时候啊，他比较没有这个报复性的审判的概念。我们最著名的话是保罗他说怎么说？他参与耶稣基督的苦难，他的苦难是参与基督的苦难，补足什么耶稣基督苦难所欠缺的部分。基本都应该熟悉了，听过这个经文对不对？很清楚的哥罗森书的话，但是啊，所以这个是保罗他对于苦难的理解啊，比较是基督论式的啊。耶稣受了苦难，苦难有救援的意义，我们也受苦，就参与基督的苦难的救援。但是这边是怎么变成是一个
报复性的概念啊，就是受苦难的人，他希望最终会得到释放，最终会得到解救。那这些都是怎么样？都是我们说的后保禄时期的思想。这跟保禄他本身在生活上他没有这个思想，就比较保禄书信就没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现在在了后保禄时期呢，大概我们知道教会的这个受迫害是越来越严厉的，到第四世纪到313年啊，君士坦丁大帝开始接触教会之前呢、那迫害是越来越严厉的，因为罗马皇帝一个比一个疯，一个比一个强这样子。所以他们这边所现在谈的是什么？是他们已经记得在他们现在的苦难当中他们怎么度过呢？他们就回忆以前的保禄宗徒啊，他曾经在苦难中坚忍了。他们就是后书作者以这个方式，就是让这个本来他愿意假冒那个保禄真正成为信仰团体现在应该效法的楷模跟榜样。同时他许诺你放心，天主要报复的，用那个传统的旧约思想。这是第一段啊，这第五到第七节我们可以这么理解。然后接着呢，就第七节后半就说主耶稣啊，由天上协同他大能天使显现的时候，要在火焰中报复那些不认识天主和不听从我们的主耶稣福音的人。你看耶稣来还是用报复啊？你回忆一下福音当中，你很少去想象耶稣要报复人的了。好，这些人要受永远丧亡之罚，远离主的面，远离他威能的光荣。当他在那一日降来时，要在他的圣徒身上受光荣，在一切信众上受赞美。你们也在其中，因为你们确信了我们的证言。好，这个第二部分从第五到第十节中的第二部分，这个天启的思想啊，它基本上重复的概念是报复。但是呢，现在这个报复者执行报复者呢，从天主转到耶稣基督身上。而且呢，这个报复性的审判有一个具体的时间，就是当主再来的时候，当主耶稣从天上显现。这个显现就是基督再来啊，我们说真正的末世帕路西亚这样子。好，那这个什么未来才会发生的事？的确，因为这个基督再来，这他们在写作的时候都没有来，不论谁写，不论保禄自己写，或者是现在这个德尚诺里后书的作者写，或别的新约作品，他每一个人谈基督再来都是未来事，因为毕竟还没发生，因为到现在还没发生。啊，所以这个时间他们相信一定会来的。那这个时刻他们就很简单用旧约的格式表达什么样，是由天上而来，而怎么样协同天使一起来，然后呢在火焰当中出现。你如果各位读旧约的，这个都是旧约的思想，旧约的图像都会出来的。所以主耶稣现在他来审判啊，他将来要来审判，那么针对谁呢？审判谁呢？第八节说什么？那些不认识天主的人，那些不听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福音的人。好，这个谁是不认识天主的人呢？在德尚诺里前书第四章第五节哈，有一段话，保罗劝他们怎么样，要生活要成圣，要圣化自己，说不要放纵邪淫之情，像那些不认识天主的外邦人一样啊。就这就指这些就是没有信仰的意思。但这边特别强调，在这一个希腊世界里面，他们在这个伦理上，特别是性伦理上，特别的就是不符合基督信仰的讲法嘛，就他们放纵邪淫之情等等。那对德尚诺里后书而言呢，这一些不认识天主的人，他们现在就等于说不听从主耶稣基督福音的人。因为我们知道哈，在后书是写的比较晚嘛，比较晚的这个教会时代，这个福音已经成为一个非常稳固的概念啊。大概我们说的，他如果写的晚，大概是第一世纪末期的话，那福音作品都写好了啊。你读保禄书信，他提到福音这个字，他指的是天主在耶稣身上对于人所行的救援行动，不是福音书。福音还没写好啊。保禄用福音这个字，
完全是指天主的救援行动，但是在比较晚期的作品里面提到福音呢，大概已经暗示着我们所熟悉的几本福音作品，马窦、马尔谷、路加、若望啊，或其中某一些这样子的东西。所以这边谈的是不听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福音的人，这个主耶稣的福音，这个你甚至可以想成就是那个已经写成的作品了。当然我们这不能够这么肯定的定断啊，但就说耶稣宣讲的好消息是比较缓和的四平八稳的说法。那那个就这个写作年代来看，你就说连这个福音的作品都写给你们看，你还不信，那罪恶更大。但可以这么说，耶稣来一定要审判的。那这个无论如何，这真正的福音这边所表达的是什么？是跟耶稣基督有关的信仰传统。一直教下来，其实这第二章的十节、十二节、十三节一直谈这个东西，所以这个在人的传统当中要继续的流传下去。那到了这个第一世纪末期，到德尚诺里后书写作时间，已经是一个非常稳固的教导，说我们应该听从。那听从就是什么？跟随、接受。我跟各位大概讲过了嘛，这希伯来文在西犹太传统里面啊，他们没有服从这个字。希伯来文没有服从这个，他们就是讲听，听就不含从，听。所以你注意到这个很多次在这个比喻里面说有耳朵的听吧，听吧，听了以后应该要有行动，才真正的听这样子。好，那第九节呢是关于这个末世性的这个审判，这些人要受永远丧亡之罚，远离主的面，远离他威能的光荣。这是那些 不服从、不接受、不相信福音的人，当耶稣显现时会面临的结局。那这个想象也是一样，来自于旧约的啊，非常强的。我们举个例子，以赛亚第二章啊十九节这么说：当上主起来震撼大地的时候，你要潜入岩穴中，躲入土中，为逃避上主威吓和他显赫的光辉。就逃避，不敢看着脸，他太光荣了。好，这是以赛亚第二章十九到二十一节的内容，这样子。好，那么这个是他们要受的罚，简单讲就是远离天主了，就是跟天主永远的断绝关系了，那是他们自己造成的。好，第十节呢，最后说什么？圣徒跟信众在这个结局来到怎么样？他先谈那些不相信的人怎么样，啊，第十谈相信的人。就谈这个德萨诺尼后书真正的写作对象，那些收信人啊，说你们是圣徒跟信众。那么当耶稣基督在那一日降来时呢，这些信众会是在什么位置？好，你看这个信众跟圣徒这边变成一个同义字的几乎啊，相信的人都是圣人啊，这样子啊。那这边作者他一样，他再一次怎么样表达什么？真正的核心是胜利的主。他出现在这个末世来审判，这边还是一样用的是相关的旧约的天主的图像，把它用在耶稣身上。这边你可以说耶稣就等于旧约的亚威啊，亚威主耶稣在光荣中再来到时执行审判，他审判一切人嘛，对不对？坏蛋就被罚了，那么信众呢，他们就成圣啊，他们那时会因着他们在世上所受的考验、迫害，因着他们的坚忍跟忠信，得到天主的肯定。这是好有好报，善有善报。好，最后第十节的后半段啊，说你们也在其中，因为你们确信了我们的证言嘛，就是。圣徒要受到的一切的光荣跟赞美呢，你们是在里面的，你们也是圣徒的意思。然后你为什么？因为你们信了我们的证言，你们相信了作者所做的见证了。只做的是一个很简单的夸号，称赞他们啊，这个就很有趣的。作者在描写这一个天启的言论对末世的情况的时候呢，他突然说这个情况呢就会发生在你们身上。他本来是讲述一个道理啊，公开的道理，
然后说把这个直接转嫁在现在听众身上，你们就得这个好处。前面是描述完了，但那个时刻耶稣来，坏人怎么样，好人怎么样，说那你们，他直接跳了就你们啊，然后说为什么？因为你们信了我。简单，就是他讲话也很清楚嘛，所以很清楚德尚诺尼后书的作者啊，我们还是跟他说，他假冒保禄的名字啊，是向这个信仰团体宣告，你们坚持到底，一定会得到美好的赏报。那这个赏报是宗徒们的见证留给我们的，所以他们会得到什么？跟一切的圣徒一样的美好的结局啊！这个还是一个天启式的文学，总是要报告那些受苦的人啊，他最后会是非常幸福美满的结局，在天上，他们要得到胜利，得到耶稣最后的肯定。好，这是第五到第十节，我们说的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旧约的天启文学的模仿的写法，但对相对于这个德尚诺尼前书而言是新的材料，我们归给他德尚诺尼后书作者独自的材料。好，最后是十一到十二节，承认这个中途的这个代表，为此呢，我们也为你们祈祷啊，就希望这个事情真的发生在你们身上。怎么可能呢？就求我们的天主使你们相称他的召教，求他以德能成全你们各种乐意向善的心和信德的行为，好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名字在你们内受光荣，你们在他内赖我们的天主和主耶稣基督的恩宠受光荣。我们说的这还是一个句子的最后结尾，这样子。当然我们在翻译上变成那个简单的独立的句子，那么透过这个为此啊，所以啊，我们平常这个在这个信用道里面为此我们同声祈祷，呵呵，为此这样子。好，这个字眼呢，这个为此在语义上就使它和前面有一个相当的联系嘛。内容呢就是很简单，作者现在是他回复他前面所写的感恩词啊，第三到第四节开始的感恩词里面啊，直接的就讲这个最后的这个结论了。那他其实呢也是还是非常深的仿效了德尚诺尼前书第一章一开始的感恩词的结尾，我们不断的为你们感谢天主啊，这样。好，那么这个祈祷有一个非常深的目标，作者为他们求天主使你们相称他的召教。啊，那这个呢并不是保禄所想的召教，意思说并不是德尚诺尼教会怀着感恩的心听了保禄的话啊，这个召教呢已经是指向了未来的审判啊，他为你叫作者为这个信仰团体说，你们要继续的坚忍，继续的忍耐，继续的盼望，然后你们将来在审判时就可以相称的站在台前，这是天主对你们的召教。天主，我们用这个蒂莫德的说是，天主愿意所有的人都得救，但是这边谈的是得坚忍到底。这个是德尚诺尼前书，这个德尚诺尼后书第一章的内容。就是我们通过这个比较可以看见，它相当的格式是仿照的德尚诺尼前书的或者别的保禄书信的写法，但是他自己加上了他独特对于末世的一个理解，在第五跟第十节。那这个天启式的言论，它真正更大的发挥是第二章啊，一到十七节，整章是谈的他自己要关于末世，他做一些新的理解。新的描写，那这个我们下一次上课跟各位做介绍，我们讲第二章，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们。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好，谢谢各位，晚安。